成亲王李道宗被齐营骗出府，扣在大钟底下。他以为能够保住性命，心想这回可太平了。哪知道齐英一看李道宗上当，冲着远处一摆手，都给我出来吧。紧跟着这几家小国公噔噔噔噔都出来了，耍钱那几个老百姓也站起来了。那可不是老百姓，那是当兵的。他们各自抱来干柴细草，撒上硫磺焰硝，就把这口钟团团围上。这时程咬金走了过来，齐英啊，进去没有？都进去了，一点没剩。好，里边太凉了，他岁数也太大了，给他热乎热乎加点温。是啊，马上有人取过火石火镰火龙，嚓，把火就点着了，这草呼呼呼呼呼呼就起来了。李道宗刚才连跑带惊吓，惊魂刚定，就觉得钟啊热了。哎，这怎么事儿？外边砰砰砰砰有脚步声，但是你听不太清，这钟扣的太闷了。哎，越来越热，不好，通身是汗。他看喊上齐英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热呀？快放我出来！梆梆梆敲啊，没有用。李道宗此时明白了，我又上程咬金的当。这几家小国公他听程咬金的，可这阵儿啊，他好像幡然猛醒，晚了。看来是害人如害己，不是不报，是时辰未到。本来我好好当我的王爷，就因为娶了个苏美人，贪恋美色，听信苏美人的谗言，陷害罗通，结果我的女儿都被苏定给打死了，我没报仇，我还信这个奸妇淫妇的话。哎，尉迟恭是干着锅中粮，一头碰瓷，那罗通与我有什么仇啊？结果被掐尖入狱，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。哎，这是尉迟恭和我的女儿向我索命来了。到了这阵儿，后悔没用了，这呼呼呼呼越着越旺，这几个小孩在外边叽叽嘎嘎这个高兴啊，这钟都快红了，里边没动静了。程咬金说停，快快撤火撤火，呼啦把这烧焦的炭往旁边一拨了，过了一阵用水哗把它浇凉了，然后用杠子铁锹把它顶起来，把钟翻个，再看李道宗剩不大点了，烤的行了，找个筐，当兵的把它放里边，抬走干嘛？交差去。孩子们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是天火烧的，懂不懂？哎哎，天火烧的，对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就这样，程咬金上了马，赶奔罗通府，见着罗通就把火烤李道宗的事说了一遍。小国公也说这回可报了仇了，罗通长长的出了口气，什么也没说。到了第二天，天还未亮，满朝文武都到了午门，干嘛？陪着皇上到教场点兵。就这样，各自上马，很快来到教军场，到这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军卒早在这站好，昨天晚上就在这等着。哎呀，兵似冰山，将如将领啊，盔层层，甲层层，旌旗招展，后带飘扬，一个个威风凛凛，等着皇上元帅到。随后有人喊了一声时辰到，皇帝登上点将台，拿起金牌，由薛丁山拜罢了金牌，皇上亲自给他挂在了前胸，皇帝也冲他顶顶手，然后皇帝搭侧座，军师在一旁，由元帅点将。薛丁山拿过花名册刚要点名，就这个功夫，程咬金几步就来到了李世民近前。启奏万岁万岁，臣有一事禀明。李世民心的话多不是时候啊，人家元帅点名你闹什么？嗨，什么事这么急？万岁， 臣要不说就来不及了，我马上随二路元帅出征，必须将此事说清。想，成亲王李道宗作古了。啊，我的皇叔是怎么故去的？这个江啊，他是这么事儿。昨天晚上我去查看凉台车，我就转到了西边那个破庙呢。破庙门前呢，呼呼呼起起火，我说怎么回事呢？这我有不少人看，我一问才知道，说呀，这有一口钟，不知道怎么天降大火，天火把这口钟给烤糊了。我一提鼻子有股味儿，我就知道不好，我怕出事儿。我说喂喂，快快把火灭了，把这钟翻过来，我看有什么精灵。一翻个我一看里边有个人，我仔细一看呐，哎呦，正是老皇叔成亲王。不知道成亲王怎么就躲在钟里头被天火烧糊了。啊，李世民又难过又生气着，青筋突突突直蹦啊。程咬金，你怎么知道被烧糊的人就是我那皇叔？是他。快派人到府里去问问。很快有人骑快马到李道宗府问成亲王在没在家内，家人说了，李道宗啊被亲英领走了，再就没回来。李世民什么都懂啊，这又是程咬金干的事儿。是啊，一定是程咬金出主意叫我那御外甥亲英把李道宗骗走，不知道怎么给弄到钟里头，然后放把火，愣说是天火把人烧了。是啊，先皇封李道宗，没有杀他的刀，没有砍他的剑，见天不死，见地不亡，他把他扣在钟里弄死了，你说我怎么怪罪他吧？又一想，李道宗不死，恐怕罗通未必能认二路先锋，既然已经死了，哎，算了吧，顺水推舟也是他罪有应得。来人，赶紧告诉府里的家人，将我那皇叔抬回府去好好承殓起来。这阵儿周围的群臣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皇上一转脸看见了程咬金，心里这恨，程咬金啊，你算真行啊，谢万岁。你谢我什么？李世民说我没封你。你说我真行啊，我得按字儿领赏啊。程咬金一想，没事了，仇我也报了，他悄悄看看罗通这块站着。这阵元帅开始点名，头一个先锋官，一直点到押粮运草程咬金，一个也不少。放下花门册，众三军，此番我等奉命出征，只因西凉六国造反，围困锁阳关，投入元帅被困城里，我们前去解围，我们要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，再喊军兵刀枪并举，齐声喊个奋勇杀敌，保我江山。声震长空啊，出兵到，咕噜噜到到，三声炮响，先锋官罗通走下点将台，早有人带过丝缰，抓缰在手，八个人正乘胯坐骑，带领先锋队伍冲出教场，干嘛？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先走了，紧跟着后队人马跟随，中军是元帅人马，最后是押粮运草。皇帝走下将台，再三嘱咐丁山呐，二路元帅，祝你们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寡人在十里长亭为你们设宴迎接，不劳万岁叮嘱，龙体保重。说完任登上马出发了。 就这样，人马浩浩荡荡离开灞水长安，直奔玉门关。十万大兵可不都是从长安出发，各地调兵中途有归队的，形成了巨蟒长龙。前边是罗通，没等到玉门关就接到了折报，说界牌关已被西凉六国人马占领了。当初界牌关被罗通夺回来了，现在人家又把它占去了。此时罗通心急如焚呐，他想，我离开锁阳城的时候，城里就要断炊烟，没粮食了。那么现在又数月，是不是权臣将士都饿死了？能不能苏宝同把锁阳关攻破？恐怕那些人都没命了。哎，我是活命了，他们怎么样？我快点打过界牌关，到锁阳关那看看，真若是全军覆没，我可成了罪人了。所以他的先锋营走得特别快，他这一加快脚步不休息，把大队人马就给甩下了。本来大队人马就慢，还有家属呢，谁来了？前往我讲过，薛丁山的母亲跟着呢，后边再有两台车，本来就慢，加上罗通走得快，一下脱节了。一晃数日，这一天突然云升西北，雾长东南，呜，狂风大作，山雨未来，风满楼啊。这风刮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啊，飞沙走石，连眼睛都睁不开，战马也昏昏暴叫，走不动。勉强着走了少半日，突然下雨了，哧溜道闪，咔啦一声雷，霎时间像扳倒天河一样，哇，又像把那锅打漏了一样，哗哗的往前漏，人马浇的全都透了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没有地方歇兵，这可怎么办？就在这泥泞中凄着哭着，凄着哭着的，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，实在走不了了。徐茂公说，大队人马不能前进了，咱们也追不上罗通，这么办，找一个稍微僻静之处安营扎寨，先歇一歇，等雨停了之后我们再赶路。好吧，转了半天，哎，找这个山坡下，这块树林子还挺密，临时安营扎寨，支起帐篷，徐茂公啊，程咬金呢，都能够到里边避避雨，这边扎上元帅大帐。军卒想埋锅造饭都不行，一没有干柴，二是外边这个天老这么下，吃不上饭，打出干粮袋吃干粮，有的是炒米啊，炒面呐、也有硬饼，弄点雨水喝，就算凑合了。好不容易挨得了，天色已晚，这雨已经小了，稀稀拉拉的，人们呢出去办点什么呢，就算不挨浇了。薛丁山跟军士说，我看今天咱们就歇在这吧。是啊，只能在这安歇，明天天亮启程。就这样，薛丁山不放心，在外边转了一圈，看了看没有问题了，是啊，安营扎寨，高房困守，下房水淹，树木狼林，防火攻，虽然挨着树林子，下这么大雨没事，这再回到自己中军大帐，摘回卸甲，把金牌摘下来。这些日金牌一直挂在贴身里头，为什么呢？自己保护着。更主要的，这东西啊太金贵了，也怕有闪失，今天里边衣服透了，必须得摘下来擦干了，放在枕头边上，衣服也都拧干了，有童儿给烤一烤，晒一晒，换上干净衣服。吃罢晚饭，太乏太累了，薛丁山倒头睡着了。这一路上他精神又紧张又累，所以这一觉睡得特别实特别沉，直到次日天光放亮他才醒了过来。外边雨过天晴，阳光灿烂，林中百鸟啼喧，这一觉哎呀解过乏来，精神觉得特别好，赶紧 穿好了衣服，伸手拿金牌，这一摸，哟，薛丁山吓得魂飞天外，怎么金牌踪迹皆无？嗯，我放错地方了吗？不能吧，他翻了半天怎么看也没有。哎呀，可坑死我了，我算什么龙虎双状元，我算什么二龙元帅，什么督扎鳌头，那都是胡说八道。这金牌我都没看住啊，枕在我的头底下，愣叫人弄走了。我什么也不是，丢金牌等于丢了二路元帅印，我还到前敌去啊，叫人笑话呀。要是朋友跟我开玩笑，说明我睡觉也不机灵啊。身为元帅，睡觉得有根神经，也得明白。如果是敌人，那取我脑袋如探囊取物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哎呀，他很聪明，他没告诉军师徐继徐茂公，他跟谁进呢？程咬金，叫中军官去把程千岁请来。程咬金早就收拾利索了，一听丁山叫的，乐乐呵呵进来了，哈哈，二路元帅。爷爷在自己屋，您别这么，丁山丁山休息好啦，找我有事啊。爷爷，大事不好，我的金牌丢了。金牌放哪了？是这么这么回事情？哎呦，娃娃呀，你的教书太死了，金牌是谁拿走？我哪知道啊，找着找着，呦，当时吓得魂飞天外。身为元帅丢了金牌等于丢官罢职，他没敢声张，把程咬金找。程咬金一听也吓了一跳，孩儿啊，你这觉也睡得太死了，怎么能把金牌丢了？老人家，您埋怨没用，快想法吧，这金牌谁拿走了？是啊，程咬金转来转去，忽然发现有一张纸条，他拿在手里，打开左看右看。哎呀，这金牌是什么？爷爷，您看到了啊？到了，是啊，我不爱看这玩意儿，这你看吧。薛丁山接过来一瞧，上边是四句话，是这么写的：盗取金牌回高山，某家只为报仇冤，有着一日能雪恨，同保大唐赴边关。哎呀，这什么意思呢？爷爷，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。坏，我们这是驻扎在深山老林，就忘了封山有林，玉岭藏寇了。哎，这几句话也怪呀，为了报仇冤，还同保大唐赴边关。既然要报仇，跟大唐官军有仇，怎么还要保大唐赴边关呢？这人是非敌非友。我懂了，咱们应该往深山里去，可能是被山贼给盗走了。孩儿啊，你别怕，既然他说同保大唐赴边关，他就不会把这金牌损坏，只要不损坏，咱就能找着，找着就没事了。那我们大队人马正往前进，咱俩怎么走啊？别跟军师说，我给你出主意，就说呀，这道不好走，我们两个带500人到前边探探路，看看有没有近路可走，好追上先锋队伍，叫他们在这等着，咱俩进山找去，背不起到山里就能找着。哎呀，我的爷爷，你心眼太好了。心眼不好能活这么大岁数吗？做好事能长寿，儿啊，快走吧。就这样，薛丁山收拾锦衬利落，跟军士说您在这等候，然后和程咬金带500人就出发了。天虽然晴了，雨是不下，但是路还不算好走。就这样，两人可就进了深山老林。哎呀，山连山，山套山，岭岭相连。 远处看藤萝倒挂，往下瞧立时如刀，卧时如虎，一眼望不到头，全是山。程咬金说，别着急孩啊，我瞧瞧哪块有人家，老人家怎么看，嘿，要不说年轻得老弟陪着你来呢。上山顶看，往远处瞧，如果远处的天是白的，那就没有人家，要是蓝的就有炊烟，咱往那儿找，我瞧瞧去。马登山坡，手打凉棚，往远处看了看。哎哎哎，小人小人小人，你看你看你看你看，那个方向，走走走走走。马上加鞭，又走了有十七八里路，果然前边一座馒头山，山不太高，太险恶了，无法住人家。山上高挑替天行道，除霸安良的大旗，周围有寨墙，远处有山道，甭问了，孩儿，你的金牌就落在这座山上，
是吗？好，叫他们出山。
薛丁山呢也生气了，老兵叫阵，哎，山贼草寇听阵，现有我家将军在此而等，赶快下山。打话，话音刚落，就听到嘡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，紧跟着寨门吱扭扭，分为左右，吊桥趁平从上边，跑有三百多名喽啰兵，来到了山下，人家把寨门已经关闭了。薛丁山赶紧带人往后撤，眼前是片平川地带，这块是沙土地，挺干爽，也没有泥土。就裂开了阵势，只见这伙人一次长蛇式压住阵脚。薛丁山一瞧，哟，这伙喽啰兵可不是一般人，全在二十往上三十往下，血气方刚，正在年轻啊，一个个头上青蛇卷趴罩头，往了个象鼻子疙瘩，身穿青色短靠，寸排骨头钮，前胸白月光，前有楼，后有兵，有的拿双手带，有的拿斩马刀，呵，一个个眼珠瞪得溜圆，腮帮子鼓鼓着，胸脯子舔着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一百二十个不含糊，总之这都是一棒子打不倒的好体格。眼前这么多喽啰兵看得清清楚楚，薛丁山在马上看着，心里琢磨，怪了，怎么光有兵没有将呢？呸，老兵，你们的寨主在哪儿呢？就在这阵儿，就在他眼皮底下有人说话，哎，我说你挺大眼睛，白长了，属螃蟹的，眼睛都长顶上了，我在这儿呢。下回接着说。